啊，我哋会系收奉献，我们会收奉献。今天读经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今天读经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还有我们中文的圣经是1815页，在中文的圣经1815页。因为只有两节的圣经，我们就 一同的念。因为只有两节的圣经，我就会一起的去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
我们请谭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知道是圣诞时节啦，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圣诞的时节。
可能这个是你第十五个圣诞节。
十五
啊？你一生当中你第十五 个圣诞。
哦，可能是你一生中第过第十五个圣诞节。
你当中年长的可能是第六十啦，第七十啦，
可能
八十啦，冇啊？
第六十个甚至是八十个圣诞节。
圣经记载耶稣降生其实不是很多经节噶。
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降生不是很多经节。
马可福音一提都冇提。
在马可福音提都也没有提。
约翰福音只不过很间接的提到。
在约翰福音只是很转接的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只是提过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旧约只有几句预言的说话，
旧约只有几句预言的话，
预言到耶稣会在救世主会在伯利恒出世，
预言耶稣会在伯利恒出生，
童贞女所生，
为童贞女所生，
叫做以马内利，
他名字叫以马内利。
只有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有那细节啲嘅记载。
只是在马太和路加两本福音是有比较仔细的去描述当时的情况。
唔系好多经文记载基督嘅降生。
他没有很多经文去记载耶稣的降生。
我估你每一年最少听两个圣诞嘅讲道啦。
每一年大概最少听两个关于圣诞的讲。
即是说大家听过近一百了，甚至到一百以上的圣诞讲道了。
所以就是说可能已经听过大概一百遍这个圣诞的讲道，
而且有这么少经文，
而且这么少经文。
为什么我讲这些说话呢？是因为我整个礼拜在去挣扎，在去思想。
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因为我整个礼拜都在挣扎。
我能够讲什么你未曾听过的，
有什么道是你没有听过，是关于圣诞没有听过的呢？
你听这么多信息，主题都是同一个主题的而已嘛。
你听来听去关于圣诞的都是同一个主题。
有什么讲到未曾提过的？
有什么没讲到没有提过呢？
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话是满有能力。
我们却感谢神，因为神的话是蛮有能力的。
有一节圣经大家好少看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很少看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第十到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
第十到第十一节，
他说雨雪怎样？
五十五章第五十章第几？
第十一，五十五章十一到十二，啱晒第十到第十一。
五十五章第十到第十一，
雨雪怎样从天降下来，
雨怎样从天降临，
不再返回天上，
不再返回天上，
却眷的
灌
溉大地，
却灌溉大地。
你不要说讲到广东话容易，讲不出口的，我现在都讲不到。灌溉它灌溉大地，
它灌溉这个大地，
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
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子，
使撒种的有种子，
吃的有粮食，
吃的人有粮食。
就是说从天降来的雨雪啊，一定有作用的，
就是说从天上下降的雨跟雪一定是有作用的。
这样来比例神的话，
同样来说神的话，
从我的口所出的话也必这样，
从我的话口所出的话也必这样，
必不突然返回神的说，
必不突然返回我这里，
却要作成我所喜悦的，
却要所成我所喜悦的，
使他在我差遣他去作的事上必然成全，必然成全好过必然亨通，
使他在我差遣他去做的事上必然成全。
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圣诞的经文，
所以我们用一个新的态度去看关于圣诞的经文，
无论你听过几多次都好，
无论你听过多少次，
无论几多篇讲到都是讲同一个信息，
无论多少篇讲到都是同一个信息，
正如从天而来的雨雪一样，
正如从天而来的雨跟雪一样，
灌溉大地，
灌溉了大地，
给生命结出果实来，
赐予生命结出果实，
给饥渴的人得饱足，
使饥渴的人得到饱足。
基督降生的信息一样，
基督降生的信息也是一样，
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
滋润了干渴的心灵，
在我们的眼中能够带出喜乐的泪水，
就能够带出我们喜乐的泪水，
我们心里面涌日出感恩，
在心里面涌出感恩。
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
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
这个就考到大家大圣经了，是不是？因为那个版上只是15都是第16节，
就因为在投射版上面就只有第15到第16节，
请大家打开圣经到第4章第12节，
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12节，
我们一同来念第12节。
有人问我说，牧师现在的圣经文全部摆在那个荧光上面，需不需要圣经啊？你说你需不需要圣经啊？
就是说现在我们都很先进，都把那个经文都放在投射影片上面，所以我们还需要带圣经吗？
请大家一起来读第12节，
我们来一同念第12节，四章第12节。
Okay. 神的话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关节和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我们开始，我们思考神的话的功能。
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思考神话语的功能。
有五样东西来形容神的话，
有五种东西来形容神的话。
第一，神的话是活的，
他说这里说神的话是活的，
赐生命的，
赐有生命的。
大家记得神创造万有是用他的话来创造万有，
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话就是用创造这个天地就是用他的话语。
神话有光，个口话要有光就有光了，
他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话在海中，在陆上，在空中要有生的物，
他说在海中，在地上，在空中有生物。
他的说话就赐生命了，
他的说话就成就了生命。
主耶稣在世传道那几年，
主耶稣在世传道那几年，
他一次又一次的用他的说话赐生命，
他一次又一次的用说话来赐生命。
他有一次入去一个莱恩城的地方，
他有一次来到莱恩城这个地方，
刚刚碰到一个丧礼的行列，
他碰到一个丧礼的行列，
有个寡妇的独仔死了，你说惨不惨？
有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
耶稣对这个死了的年轻人说什么？
他对那个死了那个年轻人讲什么呢？
耶稣只说一句话，
他只说了一句话，
年轻人我吩咐你起身，
他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
这个年轻人死了真的起身，
他死了就起来了。
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七章，
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再后一章第八章，
第八章
耶稣又是这样的，
耶稣也是这样，
他在挨鲁的女儿那里赐生命给他，
他去了挨鲁的家里赐生命给他的女儿。
挨鲁的女儿死了，耶稣对他说什么？
挨鲁的儿女死了，女儿死了，他对他说什么呢？
耶稣说孩子 child 起来，
他说孩子你起来吧，
圣经说他的灵魂回去那里，他起身了，
所以圣经就说他的灵魂回到那个女儿的身里面，他就起来了。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什么？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什么呢？
拉撒路不单止死了，埋藏了几日添了，
拉撒路他的朋友拉撒路不单止死了，而且还死了几天埋在坟墓里面。
耶稣怎样赐生命给他？
耶稣怎样赐生命给他呢？
讲了一句很短的说话，拉撒路出来，
他就只说了拉撒路出来，
生命就给回拉撒路，
那么生命就 回到拉撒路的身上。
神的话是赐生命的，
神的话是赐生命的。
或者你今年好累好累啊，
可能你这一年到 这个时候你觉得很疲倦，
你听那些圣诞歌都听得厌了，
那个圣诞的歌曲都听得厌了，
但是神的话能够将你这么厌烦的这么疲倦的心灵啊，重新得生命。
可是神的话语却能够使你疲乏的生命得重新得力，
还有神的话是有效有力的，
这里还说神的话是有效有力的。
原文啊，那个字叫做 energy， 甚至是我们现在用的 energy 能力那个字同一个字，
就是今天我们英文讲的 energy 就是能量这个字形容的，
就是说神的话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恢复一个心硬的冷冰冰的心，
就是说神的话语有一个超人的能力，能够恢复一个冰冷的心，
在任何一个睡瞓得好冧的人生里面都能够恢复他的生命，
在一个心里面已经沉睡的人都能够恢复他的心灵。
或者你想去一个很大的教堂去欣赏他的圣诞节目，
可能你会想去一个很大的教堂去欣赏他的圣诞节目，
你上网找资料他几点钟啊，有飞啊，
你到网上去看他的有什么票什么时间，
但只能够给你知道几点钟有聚会，不能够给你有一个崇拜的心，
他只能够给你看到的是节目，却不一定能够给你有一个崇拜的心。
或者你再看狄更斯那个小说啊，《Christmas Carol》啊，《圣诞颂》啊，那个小说。
你可能看那个狄更斯他写的小说《圣诞颂》这个，
令到你个心好感动啊，你更加慷慨添。
可能使你的心更加感动，使你更慷慨。
但系唔能够俾你一个更敬奉神嘅心。
可是却不能够给你一个更加敬奉神的心。
但是我们今时今日在疲倦的生命之下，我们的心灵服在神的话，
可是当我们今天疲倦的心灵服在神的话的时候，
去领受神的话，我们的心灵会被苏醒，
我们服在神的话之下，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苏醒。
然后神的话是锋利的，
神的话这里还形容说是锋利的，
即系你可能你话诶、哎，牧师，我一个好顽硬嘅人嚟嘅。
可能你会跟牧师说我是一个很顽硬的人。
你话我个头脑啊，好硬嘅，好密实嘅。
我的头脑是很硬、很迷失的。
你话我个耳仔啊，塞得好实嘅。
我的耳朵已经塞了。
乜嘢说话唔入到去噶，弹翻出嚟噶。
什么话都不能够进去我的脑。
你讲得系啱。
可能你说的是对的。
但系唔能够话咁样系形容神嘅话。
可是不能这样去形容神的话，
无论几顽硬的心，无论几密实的耳仔，神的话都可以刺透，
不论是多么硬的心，神的话都能够刺透。
然后第四个第十二节的说，用神的话刺透剖开啊。
然后接下来他说神的话能够剖开，
所以他这里仍然都两对嘢系神嘅话可以剖开嘅，
有两样东西是有两对事物是神能够剖开的。
第十二节，魂同埋灵系一组，
灵跟魂是一组，
同埋关节同埋骨髓系另外一组，
关节跟骨髓是另外一组。
大家要记得，由希伯来书啊系写俾犹太人睇嘅。
嗱，记得这个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看的。
对犹太人嘅心态嚟讲啊，魂与灵啊系人生嘅嗰啲啊物体之外嘅部分。
对犹太人说，这个灵魂是人 即系身体以外的部分。
呢、这个骨髓同埋关节咧，就系物体之内嘅，即系呢个血气身躯啊。
那个骨髓跟关节，就是他的身躯，是这个肉体之内的。
所以神嘅话能够剖开魂与灵同埋关节与骨髓，即系话整个人啊。都能够被神的话剖开刺透的，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神的话就能够把一个整全的人都能够剖开，
最黑暗的盲眼，
最黑暗的瞎眼，
最深度的耳聋，
最深的耳聋，
最硬的心智，
最硬的心智，
最抗拒的心灵，
最抗拒的心灵，
最蒙塞的思想，
最顽固的思想，
神的话都能够刺透剖开，
神的话都能够刺透剖开。
然后最后他形容神的话呢，是辨明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思念和意念。
最后他说这个话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
辨明就是判断的意思。
辨明就是判断的意思。
好像用烧机去筛去分开的意思。
好像用一个烧机去把东西分开，
去累过的意思，
去过滤了，
是即是说去监察的意思，
去监察，
还有揭露隐藏里面的东西，
去揭露隐藏的东西。
换个说来说，人的眼看不到的深处，
就是说人眼睛所不能够看的深处。
你那边的人看到你生命最深最深最深的，
有谁能够看到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深处呢？
牧师看不到的，牧师的眼很盲的，
牧师也不能够看的，
最多看到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顶多能够看到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你的医生啊，看到你的生命里面最深的底处，
你的医生能够看到你 身体的内部。
Radiologist 我不懂怎么译的，
放射学，
放射学医生，放射医生，
这个放射科的医生，
他有几多高技能啊？那些能够扫描，I found that word， 扫描仪器啊，看足你的细胞里面最微细的东西，他们看到
那个放射科的医生，他们有很先进的仪器去看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怎样去运作，
但是你的人生底他都看不到很多东西，
可是你的心灵底部他不能够看得到，
唯有神的话可以剖开辨明证明出来，
唯有神的话能够剖开证明，
揭露指证我们内心里面需要更改更正的，
揭露我们内心心灵里面需要更改的地方，
有什么行为我们要更改的，
有什么行为我们需要更改，
有什么态度，有什么举止要更改，
我们有什么态度，有什么举止需要更改。
年尾圣诞是令到人家很厌烦很疲倦的时日来的，
每一年到圣诞时候都是人都会很疲倦。
你说再听圣诞的讲道你累不累？
如果我们再听圣诞的讲道会不会很累呢？
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行动，
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有活动，
活出苏醒我们的很疲倦的生命，
苏醒我们疲倦的心灵。
所以神今天要向我们说什么说话？
所以神今天要我们看什么呢？
我相信神要我们注意到基督降世的目的，
神要我们注意到那个基督降世的目的，
基督降世有什么任务，
基督降世有什么任务，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会看到基督先知和祭司的任务，先知和祭司的任务，
我们要看到他是先知跟祭司的任务，
即是说基督是为启明父神而降，
他是为启明父神而降，
为我们代求而生，
为我们代求而生。
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基督君王和救主的任务，
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基督他君王跟救主的任务，
基督是为统治管治而降，
基督是为了统管万有而降，
基督是为拯救而生，
他为拯救而生。
我们今天就是集中在基督为启明父神，
我们今天就看他要彰显父神。
在旧约里面，神差派先知启明他要向人讲的说话，
在旧约里面神差派先知去带他说要向人的话，
神向人说你有什么罪过要承认，
神跟人说你有什么罪过要去承认，
有什么行为要悔改，
有什么行为需要悔改，
有什么命令人要遵从，
有什么命令要遵从。
那摩西就是最大先知里面其中第一个了，
摩西就是第一个先知。
他说在我以后啊，会有一个好像我这样的先知来的。
他说在我以后会有好一个好像我这样的先知而来。
所以在这个这么大略这么笼统啊 ，general and broad 这么笼统的定义里面呢，基督耶稣是一个先知来的。
所以在这个笼统宏观的定义里面，基督是一个先知。
耶稣在世宣道的时候啊，有很多人有这样对他的一个印象。
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对他有一个这样的疑问。
很多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来的。
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
他是以利亚，
他说他是以利亚，
他是耶利米，
他是耶利米，
或者先知当中的其中之一，
可能是先知当中的其中一个。
那记得刚才耶稣将一个寡妇的独仔啊从死里面复活出来吗？
那记得耶稣从把一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吗？
那个神迹之后啊，其他见到个人啊，个个都好惊愕，都点样讲啊？
那个神迹以后，其他人都很惊啊，他们那些人怎样说呢？
他就话在我们当中啊，神兴起一个大先知啦。
在神我们当中，神兴起了一个大先知。
耶稣去面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啊，
耶稣面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
那个妇人对耶稣话乜嘢？
妇人对那个对耶稣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看出我知道你是一个先知。
他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先知。
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那些人怎样反应？
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那些人怎样反应？
他们个个都说你是即要降临世上的先知。
他们都说你是要降临世上的先知。
所以在这么笼统的定义里面，耶稣履行了先知的任务的。
所以耶稣是履行了先知的任务，
他宣讲人民要听的话，
他宣讲了人民需要听的话，
他宣讲他们要悔改，
他宣讲他们需要悔改，
他们耶稣宣讲他们要服从去跟从耶稣，
他们宣讲他们需要服从跟从耶稣。
所以在这个这么笼统的定义里面，基督徒啊和回教徒啊有些少很少共同点的。
所以在这个定义上面，我们跟回教徒是有一个一点点共通的地方。
因为回教徒都说耶稣是先知之一的话，
因为回教徒也说耶稣是先知之一，
所以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啊，和回教徒啊都有可以开口的说话的。
所以我们跟回教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开始讲信息的一个切入点。
但是我们要留意到啊，
我们要留意，
凡是称耶稣为先知的，是可肤浅的认识耶稣的。
其实我们要看出来，就是称耶稣为先知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
除了福音书之外啊，书信书里面啊，新约里面啊，从来没有称呼耶稣是先知的。
所以除了福音书以外，在新约书信里面从来没有说耶稣是先知。
因为耶稣远超过其他先知的身份。
因为耶稣远超过其他先知的身份。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
好，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了。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
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念。
我给大家少少时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相信找到了，请大家一起下。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藉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藉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作万有的承受者，并且藉着他创造了宇宙。耶稣无限度的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先知，
他比一切先知还要更大无限度的。
因为耶稣不单只是神的话的传人，
他不单只是神的话的传人，
耶稣是神的话的成全，
也是神的话的成全。
旧约的先知只不过能够传话，
旧约的先知只是一个传声筒。
基督会差派他，神会差派他的基督降临。
神会差派他的基督降临，
他会在伯利恒出世，
他会在伯利恒出生，
他会从童贞女那处出生，
他从童贞女而生，
他会叫做以马内利，
他名叫以马内利。
但是耶稣基督成全了先知所有的说话，
可是耶稣基督成全了所有先知所讲的话，
因为旧约先知预言所提及的就是基督耶稣，
因为旧约里面先知所提的基督就是耶稣，
还有无限度的耶稣远超过所有其他的先知，
还有他无限度的远超其他的先知，
因为他不单止是神的话的传人，
他不单只是神的话语的传人，
他是神的话的源头，
他也是神的话语的源头，
神的话是出自他的口，
神的话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口。
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先知讲说话，他的权柄是哪里来的？
那在旧约里面，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权柄是从哪儿来的？
先知讲说话，人为什么要听他的话？
为什么先知讲话，人就要听呢？
因为先知每讲个说话，他们会这样讲的， Thus saith the Lord， 耶和华的话如此说。
因为他通常开始宣讲都会说耶和华如此说。
为什么人要听啊？
为什么人要听呢？
因为他们的说话，先知的说话是耶和华的说话，
因为先知的话是带耶和华所讲的。
但耶稣开口传道的时候耶稣怎样讲的？
可是耶稣讲到传道的时候，他开始怎样讲？
耶稣说我向你们这样讲，
他直接说我向你们这样讲，
在登山宝训里面一次又一次的，
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讲。
耶稣说你曾经听过，
耶稣说 说你曾经听过，
但是我对你们讲，
但是我对你们讲，
你们曾经是听过，
你们曾经听过，
但我现在向你讲，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
分别在哪里？
分别在哪里？
分别就是这些说话，
分别就是在
他的说话不是从神而来的，从自己出来的，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神。
他的话不是从神而来，而是从自己出来，因为他本身就是神。
还有耶稣不单止是神的话的传人，
他不单只是神的话的传人，
不单只将神的心意旨意传给人听，
不单把神的心意传给人听，
也是将神的荣耀神的本质，
而是更加把神的荣耀他的本质，
神亲身的与人同在，将神启明出来，
他亲身的表明与神与人同在，把神启明出来，
没有另外一个先知能够拿到这个身份，
没有一个先知能够拿到这个身份，
唯有基督耶稣是独一无二的，
唯有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
圣经你经常讲独生子，独生子耶稣嘛，
圣经经常讲独生子耶稣。
独生子是什么意思？
独生子是什么意思？
我很小时候，我七岁八岁的时候跟你同学仔讲耶稣，
七八岁的时候跟我小同学讲耶稣，
同学仔很厉害的，
那个同学都很聪明，
他说耶稣啊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神的老婆是谁啊？
那么神的太太是谁？
很聪明啊，
很聪明，
就是他只能够用字义来明白独生子的意思，
他只能够用字义来明白独生子的意思，
但是圣经用独生子来形容耶稣，不是字义说他有父有母有生理的出世，
他这个圣经用独生子不是从人的那个关系来说他的出生是有父有母的，
也 figuratively 寓意来形容基督耶稣，
而是用一个寓意一个预言来说，
独即是解独一无二的，没人能够似他的，没人能够同他同等的，
他独一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人跟他一样，
生是指来自被差派出来的意思，
这个生差出来就是说他来自哪里被差派的意思，
基督耶稣是神本身是神，
基督耶稣是神，他本身是神，
被圣父差派出来，
被圣父所差派出
来，没人能够相比，
没有人能够相比，
是为要完成救赎的计划，
是为要完成救赎的计划，
所以独生子不是说被造的意思，
所以这个独生子不是被造的意思，
不是说生出来生长出来的，
不是生长出来，
也都不是被提升的意思，
也不是地位被提升，
你看第三节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怎么说的呢？
他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这样说，
唔该你同我读出嚟。
第三节
系第三节。
他是荣耀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像，用自己大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作成了圣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的右边。
本身的真像，即是说完全与神的神性神格是相同。
那我们看第三节说他是神本质的真像，就是说他是完全代表了神，
不是相似而是相同，
不是相似而是一模一样。
神自己本身虽然是第二位，
神在虽然他是第二位，
神话用道这个字来形容他，
神是用道这个字来形容他，
成为人 取起人的身体，
他是拿取了人的身体。
所以约翰在第一章的福音书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满有恩典满有真理，
满有恩典和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正如从父而来，
正如从父而来一样。
子的意思就是说从父而来，
子的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说从父而来
的独一无二，
他是独一无二的。
第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也是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一无二出自的基督耶稣，
只有在父怀里面独一无二出自耶和华的耶稣基督，
将他将神表明启明出来，
把他显明出来。
基督降生是为了将父神表明我们看到，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是要把父神显明彰显给我们看，
将他的本性本质荣美神格给我们看到认识，
把圣父的荣美神格给我们看到。
你想不想认识神呢？
你要想不想认识神呢？
你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很关注认识神明的。
那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是很希望认识和留意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
传统的中国人，今天中国人我不知道，传统的中国人很关注属灵的境界的。
传统的中国人是很留意关心属灵的事情。
孔子有一个门生叫做贵鲁，
孔子有一个门生叫贵鲁，
贵鲁问是鬼神，
贵鲁问是鬼神，
即是说那个贵鲁这个弟子问夫子老师我想认识灵界，我想认识神，我要知道怎样去服侍他们。
他就是说问他的老师孔子说，我想去认识这个灵界事情，我要服侍鬼神，我应该怎样做？
孔子答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
孔子只能说我还没有能够服侍人，怎能够侍奉鬼神呢？
意思就是说人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处理，怎样能够去认识神呢？
所以孔子意思说就是侍奉人已经那么困难了，我还能够侍奉鬼神吗？
然后贵老继续说，敢问容许我大胆的再问这个问题，敢问死。
那么他的门生再问，敢问再问问死，就是说他要再去问死的事情。
孔夫子就答了，未知生焉知死。
孔夫子就答，未知生焉知死。
换句话来说这个贵老这个门生好想明白属灵的事物，
所以他的门生贵路是很想明白鬼神，
所以他就问将来的事，问天问神界，
问就是而且也关心到这个死后的事情，所以就问天问神界，
问死问生，今生过去之后去哪里去，
问今生过去以后我们要去哪里。
孔夫子说，当今现世我都不明白，我都不知道。
孔夫子说，我现在这一生我还不明白，
我不明白这个物质的社会，不能够明白世间，我不明白人了，
我不明白这物质的世界，我不明白人，
你就能够指引我明白神啊，明白天啊，
我怎么能够明白什么明白天呢？
传统的中国人很关注灵界的，
传统的中国人是很关心灵界，
他关注到天与将来，
关注到天和将来，
只不过他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知晓而已，
只是不能够明白。
孔夫子说得很对啊，
孔夫子讲得对，
我们怎么能够知晓这个不能触摸这么抽象的神呢？
我们 孔叔夫子说的对，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去明白这样抽象的这个神呢？
但是如果神这样对我们说，
可是如果神对我们这样说，
我临到你们眼前，我来到你们中间，
我现在来到你们中间，
将灵体变成有物体给你看到、见到、听到。
我现在把灵界的东西，我灵体变成一个肉体，一个有物体物质给你们看。
这个不能触摸的成为一个你能够触摸的，
一个不能够触摸的变成一个能够触摸的。
神就是这样做了，
神就是这样做。
基督降生是为了将父神不能认识、不能知晓的父神启明给我们。
基督耶稣降生就是把一个不能够显明、不能够知晓的神启明给我们看，
给我们认识到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恩典，
给我们认识到神的爱、他的真理和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认识到神的权能、神的荣耀、神的荣美，
给我们认识到神的全能、他荣美。
这个是基督的任务，没有其他先知能够达到的。
这个是基督的任务，没有其他先知能够达到。
还有基督是为我们代求而生，
还有基督为我们代求而生。
祭司的任务是为人代求的，
祭司的任务是为人代求。
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要祭司做献祭和为人代求。
在旧约里面，神祭司的责任是要为人代求。
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先知的献祭。下个礼拜 I'm sorry， 祭司的献祭。
下个礼拜会提到祭司的献祭。
我们今天注重到祭司为我们代求。
我们先看这个礼拜，先看祭司代求的任务。
请大家打开到希伯来书，我知道你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之后几页，第七章。
我们主日学都是现在还在看希伯来书
啊，到第几章啊？
13。
哦，差不多，大家温翻第七章。下个礼拜你考试啊，我听到，主要我考试。
第七章，
大家看第25节，第七章第25节。
第七章第25节。
哎，我哋睇下，对读圣经唔好只系理性上嘅认识，而系我哋按着所认识嘅去行。
我们要按着我们所认识的去行。
大家第七章第25节，大家一起来读啦。
七章第25节这样说：
因此，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这个是指基督耶稣祭司的身份，在神面前永远为我们代求。
那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在神面前永远的为我们代求。
还有第三章第十五节，
三章第十五节，
大家刚才读过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的了。
第四章
I'm sorry， 要来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请大家一起。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好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最有能力的一节，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最有能力的一节。
我们在引诱之面前失败，
我们在引诱试探之前失败，
是因为我们不记得，
因为我们忘了
基督耶稣曾经经过我们今日面对的引诱试探。
我们忘了基督耶稣其实也经历过我们所面对的引诱跟试探。
我们不记得基督耶稣今日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忘了耶稣基督以一个祭司身份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
大家记不记得博士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带了什么礼物来？
记不记得三博士那几个博士来看耶稣的时候带了什么礼物？
有一样东西叫做乳香，
有一样东西叫乳香。
现在今天在阿拉伯的人都仍然采购这些乳香的。
今天在阿拉伯的地方他们还用这些乳香，
好矜贵的，
很名贵的，
不是我们煮饭调味的香料
不是我们用来调味的一种香料，
而是烧的香
是用来烧的，
是崇拜用的，
是用来崇拜用的。
你说哎呀，这些为什么叫做博士因为这么厉害，10元 baby shower 就给几支香他
你可能会奇怪，这些读书人什么博士，他奇怪婴儿出生给他烧香。
朋友请你去 baby shower， 你会买什么给什么姐的？
如果你去 baby shower 的话，你会买什么东西？
你买个软软熟熟的公仔的嘛，可以给他怎么说 squeeze， 给他捏下的嘛。
你可能就是买一些婴儿会用的玩具或者是他们用的东西。
如果是 Linda 的话，你肯会买本书仔给他的嘛。
如果你是师母的话，他一定会买故事书。
你想那个仔大个之后打波，你咪买个足球给他咯。
如果他你想他长大打球，你就买一个足球给他。
那些什么博士啊，买些香给他。
这些什么博士为什么会买香？
因为他们明白基督的祭司身份。
因为他们明白耶稣基督他祭司的身份。
因为这些博士知道基督降世是为我们做大祭司。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要为我们做大祭司。
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么大祭司为我们代求。
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在有一个大祭司为我们代求。
我们今天怎样过活的了？
我们今天怎样过活呢？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应该译到这样。
及时的帮助其实是应该另外一种翻译。
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帮助，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有这些帮助。
我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没有分别的，很多地方
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分别。
每天都面对同一个困难的，
每天都面对同一样的困难，
每天都面对同一个挑战和压力的，
我们都面对同一样的挑战。
但是面对和胜过人生的挑战压力呢，没人比得到基督，比得上基督徒了。
可是面对人生的挑战跟压力，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耶稣基督徒。
耶稣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得胜的嘛。
因为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的，
日日都打胜仗的，
我们每天都打胜仗，
日日都胜利的，
每天都胜利的。
神的灵在我们人生里面嘛，
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
保证我们人生的胜利嘛，
保证了我们人生的胜利。
我们在神面前有永恒的祭司为我们代求嘛，
在神面前有一个永恒的祭司为我们代求。
我们怎会失败？
我们怎会失败呢？
但是事实实的了。
可是事实上，
我们人生是胜利的，因为是失败。
我们人生是胜利还是失败呢？
我这个只能够你答咯，我不能够讲咯。
我这个我不能够代你回答。
为什么我们人生里面胜利未是事实？
因为为什么我们人生在人生里面胜利不是我们事实呢？
是因为十六节最后那几句话。
是因为十六节最后的话。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什么？
事实啊，是我们是很骄傲的人的。
因为我们骄傲。
骄傲的人呢，看不到我们有什么需要的。
骄傲的人看不到自己有什么需要。
骄傲的人啊，看不到我需要人家帮我的。
骄傲的人看不到我们自己需要人的帮助。
我今晚去你家啊。
比方说我今天晚上到你家里，
你请我吃饭啊，
你请我吃饭，
我入你个厨房话我可不可以帮你啊，
我到你的厨房说我可以帮你吗？
我保证你会答乜嘢？
我保证你一定会说。
你会答乜嘢？
唔使啦。
Thank you, you are right, 牧师啊，你攰啦，讲到咁长气，坐喺树饮杯茶啦。
你会说牧师不用了，你今天讲了那么长，你到外面坐吧。
有人问你，你有乜嘢祈祷嘅代求嘅事项啊？
有人或者会问你，你有什么代求的事项？
我可以怎样为你祈祷啊？
我可以怎样为你代求呢？
你讲不出噶嘛？
你不一定会能够回答，
系咪？因为你睇唔到你有乜嘢需要嘛？
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有什么需要。
我哋个个都想在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好强好壮的人。
我们每人都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一个很强的样子。
大家好少机会去海滩啊，去 New Jersey 啊，或者加州嗰啲海滩噶。
我们很少机会去真正的那个面对海的海滩。
你有机会咧，你 Navy PM 唔知有冇咧？你去啲海灘裏邊咧，佢梗有嗰啲嘉年華、嗰啲 carnival 啊、嗰啲咁樣嘅玩具、嗰啲玩意啊。
在很多海灘，它一定有那些嘉年華會呢種的娛樂活動。
佢有個木板剪成一個人個，好壯啊 ！Mr. Universe，Mr. Universe 中文點講？嗰啲
世界先生
啊，嗰啲肌肉啊幾大。
那个木板它一定有一些木板会裁成一个身体很健硕的那种人，
画得几多肌肉啊，条条肌肉都画晒出来的，
每一条肌肉都画得很漂亮的，
样样都有齐，只有一样嘢冇，
什么都有，只有一样东西没有，
冇咗乜嘢，
没有的嘛，
冇咗个头啊，
没有那个头，
点解冇咗个头啊？
为什么没有那个头呢？
是因为你给他一蚊，然后你站在那个木板后面，你的头摆在那个木那个样的后面。
因为那个头那个洞是让你把你的头放上去。
那面是你的样。
那你的样子。
身体呢就真是靓了。
那么就你就很漂亮了。
是为了要给人家一个幻觉。
是给人家一个幻觉。
你几强，你几壮、
你是多么强，
俾你睇到人生嘅性情就系咁啦。
人生的性情就是这样。
我哋个个都想强，个个都想壮。
我们每个人都想强壮。
起码有一个幻觉，我哋系强壮。
起码有一个幻觉，我们是这样。
咩？我哋好想有一个自满嘅心，我比别人强。
我们都有一个自满的心，我们比别人强。
我哋好想假装，我哋控制一切。
很想我们假装控制一切，
但我们人生的现实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现实是怎么？
我们真真正正能够主管控制什么？
我们能够主管控制什么呢？
我们很难主管控制我们的情绪，
我们很难去掌管我们的情绪。
今天谁不怕啊？
今天有谁不怕呢？
但我经常跟你说啊，我最怕是什么呢？
我经常跟你们说我最怕是什么呢？
我最怕学校啊，那些学费单寄来啊，
我最怕学校的学费单寄了过来。
它有两项的，一项是那些费用。
有两项，一项是那些费用。
另外一项是 credit， 就是那些奖学金啊，借钱几多啊，父母自己给多少的。
另外一项就是那个有的余款，就是比方说从那个奖学金父母用的。
我讲过就讲啦。
我讲又讲。
我九月尾的时候啊。
我九月底的时候。
一个女嗰张学费单寄嚟啊，
女儿的学费单从学费寄了过来，
学费单嗰处20000，
学费用了20000，
奖学金嗰边空白噶，
奖学金那边是空白的。
我而家张台里边有个仔嗰张学费单，
这我手上现在有儿子的学费单，
学费单嗰项系20000，
学费单是20000，
我个 credit 嗰边咧一个一毫二。
另外一边只有一块一毛二，
因为我成日催佢，佢俾咗一个一毫二啊，嗰啲印纸嗰啲债啊，俾咗一个一毫二。
因为他付了那个运动器用的一块一毛二，
即系话人已经欠几多啊？
要欠多少呢？
欠20000啊，
差不多要二万块。
你话你唔惊噶啦？
你不怕吗？
我听朝就打电话去问佢噶啦。
我明天就要打电话去。
佢好可能系奖学金嗰边俾人出啫。
可能只是那个奖学金那边还没有出来。
你哋个个都亦惊呢啲嘢。
我们都怕这些。
我哋几软弱啊，在情绪之下。
我们情绪有多少，有多么软弱？
我哋挂虑呢类，呢样挂虑嗰样。
我们挂虑很多。
我哋被呢样小小嘅激嬲。
我们很容易给激怒。
我哋嘅火线几短啊？系咪？
我们的那个保险丝是那么短。
我哋好困难控制我哋自己嘅情欲。
我们很困难去控制我们的情欲，
我们很困难在神的面前，真的在基督之下信服的谦卑的持久不断的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们很困难的持久不断去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那些习惯，
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习惯，
对我们不健康的习惯我们仍然去做的，
对我们不健康的习惯我们仍然去做，
我们很难将你的心思意念洁净啊，
我们很难将我们心思意念洁净，
但我们很喜欢假装我们很强很壮的，
可是我们还是假装我们很强壮，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一个 Mr. Universe 那个像后面拍一幅相的，
我们就人生就好像就在那个木板上面那个强壮的人后面拍一张照，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来好像很好看的，
我们看起来生命很好看，
可以呃到其他人的，
可以骗得过其他的人，
但在神面前啊，
可是在神面
前
不是这样的。
大家看第四章第十三节，第四章第十三节，
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一起来读第十三节，
我们看第十三节，
大家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第十三节，sorry，
四章第十三节，
被造的在神面
前
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有在他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敞开就是我们内部深深底下的人在神面前是被敞开的，
就是在他面前敞开，就是我们心灵最内部都是在他面前敞开了。
敞开这个字的原文啊，是一个令人打冷震的一 个字来。
那敞开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另一人颤抖的一个字。
这个字啊，是形容一个被献祭的动物啊，被宰杀之前啊，那个喉咙啊，被拉直敞开，快要开刀那个字来的。
原来这个字是在原文在那个献，意思是说那个献祭的动物在奉献给神之前，他的喉咙要打开要下道之前那种的情况。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在中国买鸡啊？
你记得在中国以前市场买鸡的话，
第一堂人不明白的，
第一课那些人不明白，
他们年轻的嘛，美国买鸡样样都跟你切好的嘛，洗干净的嘛，包得多漂亮。
在美国买鸡是一件很卫生的事情。
记不记得在中国买鸡啊？我们在香港一年吃两次鸡的。
在香港以前从时候是一年吃两次鸡，
过年吃一只鸡，
新年吃一次，
爸爸生日吃一只鸡，
家父亲生日吃一次，
所以每年都有两只鸡。买鸡啊，是怎样买的？
怎样去在市场里面买鸡呢？
去街市买生的鸡的嘛，跳跳炸的鸡的嘛。
我们是买活鸡的，
在他炸这两只脚给你称起回去，一路行一路飞来飞去，那炸来炸来。
那个活的鸡就买了，抓住两只腿两只脚就带回家。
回到家的时候，谁劏鸡啊？
谁去
你个隔篱同你劏鸡，你自己去劏鸡噶嘛？点样劏鸡啊？
怎样宰杀它呢？
一只脚咪搭住佢嗰两只脚咯，绑实嗰两只脚咯。
你先把用你的
脚，你记得咧，
压着它的腿。
鸡颈好强噶嘛，咪拉住条鸡颈咯。
把它的颈项拉直。
All right， 唔命戒住，掹下毛先。
哦，绑毛。
然后先至戒，然后就将佢。倒翻转啊嘛，啲血咪流出嚟咯。你话边个控制啊？
谁去控制这一只火鸡？
嗰只鸡控制咧，话食鸡嗰个人控制啊？
是吃鸡的人控制，还是鸡本身控制？
所以我话呢个敞开呢两个字，令到人好打冷震嘅。
所以这个敞开，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使人战栗的。
因为我哋人生里面所有嗰啲软弱、污秽、罪恶，就好似咁样嘅被敞开。
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所有的污秽就这样被敞开，
我们在神面前压不到的，
在神面前不能够欺骗他。
但是你看第十四、十五、十六节，
我们可是看第十四、十五、十六，
不是神指责我们的说话，
不是神指责我们的话，
不是神定罪的说话，
不是定罪的话，
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向我们恳请的说话，
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向我们慈爱的话，
叫我哋快啲嘅去走近佢嘅手中怀中，藉着耶稣基督嘅代求。
是叫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代求，快快地跑到他身旁。
每一日我哋在引诱之下得唔到安宁，挣扎。
我们在每一天的引诱试探之下得不到安宁。
我哋嘅心灵、我哋嘅思想、我哋软弱嘅时候，在被引诱之下失败跌倒嘅时候，
在。我们面对试探引诱心灵跌倒的时候，
你在神面前有这么好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
其实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好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同情我们的软弱，不是斥责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明白同情我们的软弱，不是斥责我们，
而我们所面对任何一个试探他已经遇过，
他面对每一个试探他都遇过。
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最有力最强的一句答应呢？
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有力最强的一句答应呢？
你看 我们开车，你开车到唐人街，你走过好那大广告牌的嘛。
我们开车去唐人街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那些广告的牌，
好多时候有些色情的广告的，
很多时候都是那些色情的广告。
你说哪个男人啊不移个头望一望啊？
有谁有一个男人不会看一看呢？
你说耶稣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试探呢？
你说耶稣有没有经历这样的试探呢？
你说圣经怎样说啊？
圣经怎样说？
你说这个说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最强最有力的被我们的可以揸得住了？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这一句是最强最有力的应许呢？
为我们降生的婴孩，
为我们降生的婴孩
是启明神给我们看到，
是彰显了神给我们看，
更是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
更是为我们在神面前代求。
你说我们今天圣诞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圣诞这个时候
是不是最需要不是听这些信息，
不，我们不是听这个信息那么简单，
而是按住神的话去怎样回应，
而是按着神的话我们怎样去回应。
你面对什么试探呢？
你面对什么试探呢？
你面对什么软弱呢？
你面对什么软弱？
你想呃的还是想躺开的？
你想欺骗上，还是在神面前敞开？
你躺开的时候不是神指控你，
你当你敞开的时候神并不会指责你，
而是神邀请你快点到他面前，
而是神邀请你快到他面前，
他会听我们藉着基督耶稣的恳求，
他会听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代求。
Thank you so much.